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包几岁的方便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6日。每次去超市看到货架上的方便面，多年前的往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浮现，一幕一幕那样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包袋子已经发皱，面饼已被压碎的方便面，让我在人生中陷入低谷并遭受长期酷刑折磨的过程中感到温暖，升起希望。那是我身陷囹圄后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事情还得从我被绑架关押到看守所说起。说真的，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所有熟悉我的人都忍不住扼腕叹息，他们无法理解我的人生怎么会和看守所、监狱和长时间的酷刑折磨联系到一起。因为我从小乖巧懂事，从不让周围人操心，小学、中学、大学可谓一路顺风。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我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开启了更加美好的人生。可是在我上大学期间，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毫无人性的迫害，结束了我和家人原有的幸福生活。我被开除公职，遭受酷刑，风华正茂的年龄被非法判重刑，在监狱里熬过了无数个噩梦般的日子。但无论在怎样黑暗恶劣的环境中，无论经历了什么，我都很清醒地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不但自己不能倒下，更要给周围人带来光明。一，两朵大红花和一匹小银马。在看守所里，在押人员面对着人生境遇的巨大变故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很多人都愁苦不堪，悲观绝望。我不为自己的境遇所累，尽量的为他们考虑，让大家彼此互相关心。闲聊中知道了我的过去，看到了我当下的心态，他们都很佩服。我们平时也经常一起讨论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法院要对我开庭了，监号里有一个人梦见远处飘来两朵大红花。我告诉他们，届时将有两位北京人权律师从信仰合法、迫害犯罪的角度来为我辩护。开庭的前一晚，监号里的他们既激动又替我担心。小雨悄悄走到我身边，把一个纯银的小马吊坠塞到我手里，说：姐，你是属马的，送给你，祝你明天马到成功。这在这里可是稀罕物，这是小雨家人花钱拜托狱警照顾他，是狱警给他的。小辉很高兴，说：妹，你明天一定要带着他去开庭。怎么带呢？玉姨就和小辉商量，应该搓根绳穿成项链戴在脖子上。小辉说应该用亮堂色，鲜艳又吉利。于是他们找到一件粉色衣服，拆下线丝。玉姨搓成细绳，小辉穿成项链，小雨亲自帮我戴上。开庭那天，小猪把我的长发盘起，设计了好看的发型。不知是谁先前为我存了一套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很漂亮。我就穿着这套运动服，带着纯银的小马吊坠，昂首阔步地走出监号。没走几步就到了所谓的法庭。尽管我再三要求到正规法庭开庭，他们执意在看守所的简易法庭秘密开庭。一到法庭门口，我竟然看到了省厅、市局、分局几乎所有参与迫害过我的人都来了。他们用尽手段欺负法轮功学员，今天就要给我最后定论了。摆这么大的阵仗， 他们看到了吗？一个青年女子在巨难中依然坚定地维护信仰，尤其今天竟然依旧如此鲜活。二，一包几岁的方便面。小辉来自农村，18年前他的家人因不堪村里恶霸的常年欺辱失手造成恶霸死亡。小辉听到消息后赶到现场，竟被定为从犯。小辉家里还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和几岁的孩子，他抑郁成疾，经常呼吸困难，几近昏迷，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家里没钱，没人管他，而恶霸又是当地公安局长的亲戚，他会被判重刑，这在大家心里几乎成了100%的事情。小辉遇到我以后非常愿意和我聊天，他说即使我什么也不说，待在我身边他都会很舒服。我不断地用从法轮大法中领悟的理去安慰和鼓励他，告诉他世间万事皆有因缘，人各有命的道理。他逐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每遇到危险时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学会了很多首法轮大法红吟中的诗句和几篇短的大法经文，逐渐学会去看淡看清身边的恩怨情仇。还有三四天就要过大年了，一天中午午休刚一起床，小辉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一匹非常高大四周散射金光的大马飞驰而来。他知道我是属马的，他说我是他的贵人，这个梦让他很高兴。大家都在叠被褥，还没等收拾完，狱警开开门喊小辉，他被释放了。谁都想不到平时没人管没人问的小辉竟然在大年前突然被释放了，毫无征兆。小辉回家了，我真的是为他高兴。我想起来几个月前他曾送我一包珍贵的方便面。小辉平时生活很拮据，每个月只花几十元钱，除了必须的日用品他几乎什么都不买。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每天早晨9点多钟的那一餐提供的是没油没菜的汤，因为监号24小时只有凉水，所以用这个热汤来泡方便面已成为美味佳肴。一天早晨马上开饭了，小辉拿出一个鸡蛋，还有一包被挤碎的方便面，看包装的样子已存放很久了，他对我说，妹，祝你生日快乐。说着就撕开包装袋，把面放入我的饭盆，又把一只去皮的白白的鸡蛋也放到我的饭盆。他说，一会儿开饭时你就浇上热汤。我看着鸡蛋和面，看着那皱巴巴的方便面袋，感动涌上心头。小辉自己从来不舍得吃的东西却送给了我，而且还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而我自己都忘了。三，一份在看守所流传下来的祝福。在监狱时，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犯人远远地喊我的名字，我正被鲍家贴身严管，但他一点不避讳。我想他是谁呢？不认识呀。他又喊，你是某某某吧？我是和你从一个看守所来的，看过你写的信，听过你的经历，就特别特别想看看你这个人，今天终于看到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照顾好自己呀。哦，我想起来了，是那封信。我在被投监的前夜忙了一宿，真心诚意地写了一封祝福信，作为临别时的礼物留给监号里的他们。首先，感谢他们在共同患难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帮助，尤其是给予我修炼上的支持。然后我鼓励他们要学会用真诚、善良、宽容的心态善待彼此，遇到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能够走过这场人生劫难。没想到这封信不但他们看了，还在看守所流传了很长时间。结束冤狱后，每每想起这感人的一幕幕，想到因这种缘分与大法弟子相遇而了解了真相的有缘人们，真的由衷的替他们感到高兴。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日。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小镇，青山碧水，鸟语花香，孕育出诸多的大法弟子开创辉煌，大法红传小镇，众多有缘人得法。大法弟子自行成立了多个学法小组，常年坚持集体学法，心性在提高，正念正行中讲真相救人，使许多世人明白真相，退出党团队，得福报的世人遇见大法弟子，不管大街小巷就喊法轮大法好，路边世人听到有的露出微笑，这也是我们整体互相配合开创的环境，自身作证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也能改变常人，也能使恶人变好。虽然有人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不会享天伦之乐，像个傻子，我们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宇宙在巨变，人心无善念，生命处于危险，我们是助师正法的使者，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不能见微无视不管，我们舍尽人间的名情利，是为了救度众生回归天国，永福永生。一，法轮功真厉害，把你改变了。我今年66岁，于1997年得法，20多年修炼路上经风雨遇险滩，在这红尘四海污浊下滑的社会中，被金钱诱惑的情况下，还得顶住中共红魔的迫害，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经得起考验。先讲一下我是怎样改变的。我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批被打被抄家，说我父亲有罪，什么走资派，他们还骂我是走资派狗崽子，鄙视我，还把批判我父亲大字报往我身上粘贴。当时我还小，敢怒不敢言，那时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把人打进医院，抽烟喝酒打架斗殴那都是常事，单位分福利，没等卸货我跳上车先挑好的拿，工作说不干就不干。是大法法理侵入我心田，修炼使我本性大变，多做善事，坏事不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单位的东西不拿了，分福利也不抢了，先叫别人拿，自己最后拿。曾经被我欺压的同事，现在反过来了，在众多人面前羞辱我，我很丢面子，刚要发火，一下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忍住了没发火，可他又重重踩了我一脚，挑衅说，你不能忍吗？我想光忍还不行，必须向人家道歉。我诚恳地向他认错，说以前都是我的错，对不起你了。他转怒为笑， 用手轻轻拍我的肩膀说，法轮功真厉害，把你改变了，如不亲自体验，我不会相信的。矛盾面前，我能慈悲相见了，言行和善，忍辱负重，也能弯腰道歉。二，冰天雪地任我行，车行万里洒甘露。有一年冬天，雪雨过后，路面结冰，道路特别滑，很少车辆行驶。我带着两位同修，在百里外往家骑，骑摩托车在冰雪路上，当行驶在半路时，摩托车发动机爆缸，差一点摔在路上，简单修一下，继续行驶，我们安全到家。然后我到修车店修车，修车老板把车拆开说，发动机爆缸，多亏没走远，否则就危险。我说，我从百里外又带两个人回来的。他说，神了，神了。为证实法方便，我将两轮摩托车换成三轮车，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来找我帮忙，我也是义不容辞，随叫随到。有一次，农村的 A 同修被非法拘留15天， A 同修的丈夫生气不想去接他，我和两位同修冒着鹅毛大雪去几十公里外农村找 A 同修的丈夫。由于 A 同修几经邪党迫害，使她丈夫的思想压力、经济损失都很大，她脾气暴躁，就连我们送她的物品都拒绝，说不拿走就扔掉。我们没有被她的情绪所带动，耐心劝导她，你妻子是做好人被迫害的，如果不接她回来，被派出所警察带走继续迫害，对她对你都不好，我们出车出人出费用，只要你去我们配合你。我们的善心打动了她，同意去接。我们饿着肚子冒着大雪往回赶，由于雪特大，路上许多大车不敢开，停在路边。这时有一同修说，四个轮大车都停在路边，你三轮车能行吗？我坚定一念，能行。当行驶一段铁路时，由于地势洼，积雪太多，足有一米厚，我开车经过时，感觉车轮离地，像船一样滑行，安全开到家。我们深感，只有师父加持我们，路才能畅通。第二天，我们和被迫害的同修的丈夫把同修平安接回家，后来她丈夫也改变了对同修的看法。随着正法的推进，我地区大多数同修都走出来做证实法的事，而且越做越多，越做越广。三轮车跟不上形势，我换了四轮车，奔波在城市乡镇，大法资料撒遍高楼村舍，唤醒被邪党迷惑的世人，让他们走出被欺骗的漩涡。无论寒冬酷暑、饥渴挨饿，还是遭人辱骂恶告，面临被警察抓捕，我们都没有退却害怕，真相资料照常散发，不但夜晚发，有时白天也发，有时当面给当面讲，不但在本地做，还到外市外省跑遍大街小巷沟沟坎坎。我们不图回报，没有抱怨，反而心情愉快，我们是神的使者，完成使命，快乐而归。当散发完资料回来路上，我们唱着一首明慧网上的歌曲，走过秋冬走春夏，迎来晨曦送晚霞，乡间小路脚印流，城市高楼汗珠洒，多年辛劳无暇问，难中救人是最大，满面风尘不足惜，愿把真福送万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三，帮别人其实是在修自己。 我们地区在互相配合上能形成整体，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能主动去帮助，有的过心性关，有的过病业关，都能及时在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同修渡过难关。一次女同修 C 鼻子大量出血，我和几位同修到她家发正念，她丈夫堵住门不让我们进，我们告诉她 C 同修有师父有大法保护会好的。 C 同修正念挺强，不上医院，她丈夫也只好同意，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 C 同修三天痊愈，而且面部有红似白的。她丈夫看到妻子吐那么多血没上医院就好了，发出肺腑之言，这大法是真的好。周边农村的女同修 D 表现出糖尿病假象症状，她丈夫和女儿不让她吃水果肉类等食物，每顿饭只让吃两小片玉米饽饽，每天还必须走10000步。 D 同修实在受不了了，偷偷跑到我们地区，她家人到处找她。后来她女儿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是不是上你们那儿了，你们赶快把我妈送回来，我妈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报警找你们算账。我安慰她说，你放心，你妈不会有事的。但她说报警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也是多次被迫害过，也有怕心和顾虑心，但用法义衡量，这不是暴露出人心吗？归正自己才能帮助他人。我们和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否定病业假象，水果鱼肉该吃吃该喝喝，低同修在法上提高了，什么糖尿病症全无。三天后我们将满面红光的低同修送回家，对他女儿说，你妈好了，我们把她送回来了。我们以为家人看到肯定高兴，可是出乎意料，他女儿不但不感谢，脸木木的不看我们一眼。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又一想，这是什么心？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而且低同修的好转，那不是师父加持的吗？我能做了什么呢？那不是贪天之功吗？师父在红云三静心瞅一瞅里的不为回报没有求，背是会背了，到关键时刻怎么不对照呢？必须做到才是真修。后来低同修的丈夫的手受伤住省城医院，我和同修去看他，他感动了，说我们大老远来看他，亲朋好友都没来，他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听说临县的一同修身体出现病业状态，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到那一看，一同修脸面黑黑的，白眼珠是暗黄色的，像肝炎病那种，他的家人同修都很无奈，我们和他家人切磋，让一同修到我们那里换换环境。他家人也听说我们这环境挺好就同意了，我把一同修接到我家一起吃住，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带餐具单独用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是传染病怕传染你。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修炼人，功能抵挡一切病毒，你那状态跟我没关系。我和他在一菜盆里吃，在一起住，一起背法，一起练功，又一起到学法点交流切磋，到谁家都没把他当病人对待。在修炼的环境中，一同修心性在提高，皮肤由黑变红，眼睛由黄变白，过去上楼梯走几步就喘气歇一会儿，现在上4-5楼不喘不累。10多天后一同修自己开车回家，他家人看他变化这么大，也由懈怠变精进了。外地同修一被迫害成脑血栓状态，需要我们帮忙，我和几位同修买很多食品到一同修家，当地同修给我们说一同修的情况，他家是农民，父母80多岁，有哥有弟，他排行老二，他大学毕业，当时家人以他为荣，他被邪党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哥弟成家不在本地， 家中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两位老人很辛苦，逐渐对大法产生怨恨，不许他学法练功，当地同修去探视不让进，往外推同修，甚至敲铁盆在门外大喊法轮功人来了，同修们为了安全着想，谁也不敢去他家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管还是不管？我们先找别的同修切磋，建议把一同修接出来，让他系统学法练功发正念。我思想快速地过了一遍，这也是对我的考验。一同修的家人不理解，举报怎么办？一同修病业这么严重，出了事怎么办？一同修不能去女同修家，我是男的，只有上我家，我得全权负责。关键时刻是为他还是为我？人神一念说是容易，做起来真是难呐。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师父教我们救世人，同门弟子更应该帮，救人刻不容缓。我说，咱们先到他家看看。我们到他家敲几次才开门，我看到一同修身体骨瘦如柴，两眼发呆，合不上嘴，流着口水，发不出音来，半身不遂，吃饭他母亲喂，我俩曾一起被非法劳教，当他认出我时非常激动，那期待的眼神，求助的心态，使人动容。他发不出声，打着手势示意他母亲，我俩认识，关系很好。他母亲打消了对我们的戒备。我对他母亲说，您二老伺候他太累了，我把他接我家护理几天，让您二老歇歇。开始他母亲不同意，说太麻烦了，最后几个同修耐心劝了很长时间，才同意我们把他带走。临走的时候，他母亲交代说，他不吃鱼，不吃肉，不吃菜，用水泡面包喂他。到我家以后，几个同修给一同修做可口的饭菜，把鱼肉捣碎喂他，在他家吃一碗饭，在我家吃两碗。通过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三天后一同修能自己吃饭了，动功进功也能练了。这时他的大哥给我打电话，呵斥我说，你们把我弟弟带哪去了？你们要干什么？我没有生气，善意地说，你弟弟是一个重病人，来我家没用他一分钱，就是让你弟弟换换环境，心情好，病情会有好转。你父母伺候你弟弟太辛苦，也是让你父母歇歇，我们能图个啥？他大哥又说，你用什么证明你对我弟弟好？因为他弟弟不能说话，无法沟通，他要求视频看看他弟弟的现状，我就开视频让他看到他弟弟自己在吃饭呢，弟弟高兴地跟哥哥摆摆手，看到弟弟自己能吃饭，他哥哥惊讶了，马上转变了态度，高兴地说了一些客气话，还给我转了100元钱，我拒收。第七天，一同修的父亲又来电话，说他妈妈想儿子，叫我们送回去。第八天，我开车和同修把一同修送回家。同修们拿了好多新衣服、各种食品等，把车的后备箱都装满了。到一同修家后，他是自己走上三楼的，只是慢了点。两位老人看儿子能走了，脸也胖了，又知道自己能吃饭了，高兴地拉着同修的手说，太感谢你们了，亲兄弟都不敢接，你们太好了。同修借此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二老也接受了，播放器也留下了，也同意儿子学法练功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新生，使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进化成为金刚不坏之身。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还没去掉的人心观念彻底清除，要正念，不要人心。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做一个有爱心善良的好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若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6日。今年五一三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弘传大法，在人类道德极其败坏、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挽救众生。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们脱离了苦海，看到了前途。师父教会我们明辨善恶，开启我们的智慧，引领我们走向光明。我有幸成为法轮大法中的一粒子，倍感荣幸。我是1995年4月走进大法修炼的，修炼后逐渐放下人中的名利情，处处为他人着想，成为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这浊世乱象中成为被大法重塑的生命，回归善良的本性，在常人社会的各种环境中处处正视着大法带来的美好。下面就讲讲我在家庭中照顾卧床五年的公公的过程中是如何提高自己心性的。护理老人卧床过程14年半，共住院22次，基本都是我护理，我丈夫上班，还赶上3年疫情封城，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段过程没有师父的教导，我是走不过来的，并且这些年虽然都是我照顾公公，但是老人留下的财产我们不看重，虽然哥哥姐姐没有照顾，没有拿医疗费用，我们也重情义，和哥哥姐姐商量后妥善处理。他们称赞我，修法轮大法的人就是了不起。这事在亲戚中一时成为美谈，下面是这段经历的简述。2017年11月份，我老公公已经90岁了，当时因为洗澡摔了一跤，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我丈夫就让我护理老人。以前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给我一个金山，我都不会给你爹收拾大小便，太脏了，我可干不了。现在现实摆在面前了，怎么办吧？我就想师父告诉我们了，要做好人，那我就听师父的话，按照真善忍去做。刚开始的时候，老人住院，我和丈夫分开值班，我白班，他晚班。我值班时老人要大便，我就恶心的呕吐，吃不下去饭，我难过的哭了一场又一场。这不仅是一个怕脏的心，还有嫌弃心、抱怨心、埋怨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求名心等。我想这些心的根源都是私心，我一定要转变观念，去掉私，要为他人着想。现在的社会，老人有病，儿女之间互相打架，争夺老人财产，老人卧床没人护理，互相推诿，兄弟姐妹之间闹得不可开交。首先，为了老人身体尽快的康复，一日三餐，我要准备好各种营养的饭菜，每天都要出去买回来，还要洗净做熟，特别是喂饭。后来喂饭就呛，食物呛进肺里就发烧，就下胃管打流食，每顿饭打完流食要清洗锅具、打汁机，还要按时喂水、喂药，两餐中间还要喂水果，水果要蒸熟打成汁，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特别到了晚上，我要休息了，公公就开始敲床上的挡板，说要起来，躺得太累了。我就下地把他扶起来，刚扶起来又说累了，要躺下，而且半夜还要小便，每晚最少起夜3次，平常5次。如果打点滴、吃利尿药，晚上要接8次尿。有时半夜喊我要大便，我起来接，没有。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也疲惫不堪， 休息不好。但是我还要善心平和地面对这一切。我丈夫家亲戚有100多人，他们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的改变。很多人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我的劝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每次他们家庭聚会，比如长辈生日、晚辈婚礼，他们看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都笑了。生在这伟大的与创世主同在的时代，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希望更多的世人多了解法轮大法，走出中共谎言的毒害，分辨善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美好未来。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